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八册罗马书的结晶第五篇神福音的结构神的义基督的生命和信徒的信一神的义的素质读经罗马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祷告哦，主耶稣，你对我们是如此亲爱宝贵，我们实在愿意告诉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到极点，在我们心中，没有什么像你这样甘甜。主，我们爱你，我们何等赞美你，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有这次聚会，我们非常快乐，满了欢喜。这个聚会对我们是欢乐，我们在其中欢乐。我们是在诸天界里，在复活里，在士灵的基督里，也就是在灵化的基督里。我们是在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里。我们是在复活包罗万有赐生的灵里。阿利路亚，主，我们乐意听你，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用启示，用亮光，对我们说你的话。主，遮盖我们，并羞辱你的仇敌。我们控告他，求你为我们斥责他，捆绑他，并除灭他。阿们。一，神的义。在本篇信息里的结晶是关于神义的素质。一，罗马书中关于神福音的要句，我们已经看过神福音的中心和内容，现在我们要来看神福音的结构。这个结构的每一部分都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里提及。事实上，罗马一章十七节这一节涵盖整卷罗马书。这一节说，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这是罗马书中关于神福音的要句。在这一节里有义、生和信。义是属于神，生命是属于基督，信是属于信徒。只要我们是不信的罪人，信就不属于我们任何人，信乃是属于信徒的。神的福音是用这三部分建立的。罗马书首先给我们看见在法理上神的义，然后给我们看见在生机上基督的生命，第三给我们看见在实行上信徒的信。按照罗马书向我们所陈明的神圣启示，神的福音乃是由神的义、基督的生命和信徒的信所构成。二，在约翰福音、以弗所书和罗马书里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在约翰福音里是出于神的爱做其源头。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毫无疑问，在已过的永远里，曾有一个时候，神在心中，在他的爱里思考如何实行他的救恩。爱是他救恩的源头。在以弗所书里，神的救恩是借着神的恩做其元素。爱和恩不是两件分开的事，乃是一事的两端。在神心的一端是爱，达到我们的一端是恩。爱出来临到我们就是恩，恩回到神那里就是爱。神救恩的源头是爱，但这救恩应当是有实质的，具有某种本质，这本质就是元素。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其元素，木台是用木做成的，所以木台的元素是木。神救恩的元素是恩典，恩典最高的定义 是神成了我们的享受，恩典乃是神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在以弗所书里着重地说到恩典，但在罗马书里，神的救恩乃是凭着神的义做其根基。三，神的义乃是神行事的法则。神的义乃是神行事的法则。爱是神的心，恩是神的元素，义是神的行动，做事的法则。神的义乃是与神的律法、条例和原则有关，因此这是法理的事。法庭的工作是要判断谁是义的，谁是不义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法庭的工作是要把事情弄对，这是法理的事。神的义是神救恩的根基，这指明神的福音按照神义的法则是合乎法理的。最近我们中间一位弟兄访问一位学者和神学家，他说他对救恩的观点是生机的过于法理的。生机和法理这两个词很有意义，我从其中得着亮光。罗马书是说到神借义而有的救恩，这是关乎法理的，但神福音的结构也是出于基督的生命，这是生机的。借基督的血而有的救赎是法理的，借基督的生命而有的救恩是生机的。借生命而有的生机救恩比借血而有的法理救赎更高更深。罗马书首先摸到神福音借着基督之血的法理部分，然后继续给我们看见神福音借着基督之生命的生机部分。神的义履行了神的要求，使神能实行他的救恩。神是义的，是对的，他永不犯错，但是所有的罪人都是不义的，不公正的，一直在犯错，在凡事上都是错的。你对你的母亲不对，对你的父亲不对，对你的兄弟姊妹不对，对你的表兄弟姊妹不对，对你的姻亲不对，对你的教授不对，对你的同学室友不对，你的头发、鞋子、领带多多少少都是不对的。在我们身上什么都是错的，神是完全对的，我们是完全不对的。神和我们是两个极端，因为他是义的，我们是不义的。神是在北极，我们是在南极，北极怎能和南极接触？义的神怎能为不义的罪人做什么？照着神的律法，这位义的神唯一能为不义的罪人做的乃是定罪他们，并将他们放在火湖里，凡他所做的都必须做得合法。这样神怎能为我们实行他的救恩？他乃是借着义的法则实行的。在神的救恩里，他为自己履行了一切的要求，好使他能将他的救恩传给我们。他使这事完全合法，照着他公义的要求，这是合乎法理的。所以这乃是神的福音有能力的关键。神的福音有能力拯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福音乃是根据神的义。因此神的义显示在神的福音上，做神福音的根基，稳固坚定如神宝座的根基。这可以比作一座大建筑强有力的根基，稳固的根基使建筑物非常稳定。义是神福音坚刚稳定坚定的根基。神可以放过别的事，但他不能放过他的义。如果他放过他的义，他就成了不法的神。诗篇89篇14节说，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因此神福音的根基是和神宝座的根基一样稳固坚定，没有人能推翻神的宝座，甚至神自己也不能。 罗马三章二十四节说，神的称义也是因他的恩典，是白白的。我们已经看过，根据罗马一章十七节，神称义是因他的义。但为什么罗马三章二十四节说，神的称义也是因他的恩典？我们怎能使这两节相合？一面，神照着法理因他的义而称义，乃是手续，要履行神公义的要求，使神能够公义地称义罪人。另一面，神因他的恩典白白的称义，乃是凭借，为使神完成他的定旨。神称义我们是照他的义，这是法理的。假定神不愿这样做，一个人可以说，神啊，我需要你的救恩，你必须照着你的意拯救我。神可以说，亲爱的人啊，你是谁？我不想那么做，我不愿做这事。但是神并不像这样，神乐意凭他的意完成他的救恩，这是恩典。恩典是出于爱，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恩典，但源头乃是神的爱，动机乃是神的爱。当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时，那是神的恩典。当神这样做时，他必须做的公义，这是手续。因此，神称义我们，一面是照着他的义，另一面是因他白白的恩，预备基督做我们平息的祭物，乃是神的恩。如果神说，我不要这么做，就没有恩典的赐给，也没有什么事发生。但是神乐意这么做，他这样乐意做，就是神的恩。并且当神来这样做时，他乃是公义的做。神因他的恩典白白的称义，乃是凭借，为使神完成他的定旨，就是要将他的生命赐给他所节选的人，使他们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像他。所以罗马书进一步强调，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新约的信徒，使他们得生命，做王掌权，像神一样。在罗马一章，保罗的腔调是说到神的义。过了头四章以后，到第五章，保罗的腔调改了，从神的义往前到神的恩。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二十一节说，是罪怎样在死中做王，恩典也照样借着义做王，叫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恩典是凭借元素，义是手续。约翰一章十四至十五节说，神成为肉体，乃是要把恩典带给人，使人能成为他。而神所带给我们的这恩典，乃是神自己做我们的享受。诗歌376首说到恩典最高的定义。一，神所赐恩典最高的定义，是神在子里所给的自己，不重在事物，赐予古或今，乃是神自己做我的永分。二，神成为肉身，来与人调和，为给人接受而将他得着。人借主从神所得的恩典，就是主自己来住我心间。三，在使徒保罗万事如粪土，恩典之于他只是神基督，乃借这恩典他所经历主，他为主劳苦超过众使徒。四，基督在我里做我的能力，乃是真恩典，够为我赖衣。这够用恩典在我的灵里时常加我力， 完成神旨意。五，这恩典就是那活的基督，做我的一切，实将我眷顾。主，愿我认识你这真恩典，想你做恩典，一直的增添。恩典就是神自己赐给我们，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是照着他的意，凭着他的意。若没有神的意，即使神乐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恩典，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是不合法的，是不法的。但神已经做了一切，凭着他的意履行了他公义的要求，他现今能自由地将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恩典，做我们的享受。四，守律法的人想要遵守律法以建立他们自己的义。守律法的人想要遵守律法以建立他们自己的义，但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守律法是无用的。五，基督是律法的总结。基督来做律法的总结，使我们得着义，借着满足神一切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基督在法理上成为从神给信徒的义。基督完成的工作结束了律法，所以他是律法的总结。一，基督成为从神给信徒的义有两面。基督成为从神给信徒的义有两面。第一面是他做信徒的义，使他们在悔改归向神并信入基督时，在神面前客观地得称义。诗歌237首第一节说，神的基督是我的义，我的美丽，我的锦衣。基督是神给我们的美丽，给我们穿上，做我们的衣服，做我们的锦衣，这是外面的客观的。第二面是基督做信徒的义，从他们活出来做神的显明。这位神就是在基督里赐给信徒的义，使他们主观的蒙神称义。我们原是罪人，如今向神悔改并信入主耶稣，神就立即将基督赐给我们做锦衣，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合乎义的，外在的蒙神悦纳，这是客观的义。并且当神把基督赐给我们，给我们穿上时，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好从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来。这个活出来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显明，这在神眼中是好的。当然，神不仅是客观的，更是主观的称义我们。现今我们看见了这两面，外面的和里面的，我们穿上了基督，基督也进到我们里面，好从我们里面活出神来，做我们主观的义。二，这两面由上好的袍子和肥牛犊所预表。这两面由路加15:22-23里上好的袍子和肥牛犊所预表。上好的袍子预表基督做神赐给信徒的义，在神面前在外面遮盖他们，做他们客观的义。肥牛犊预表基督做神赐给信徒的义，做他们生命的供应，使他们活出在基督里的神，做他们主观的义。在路加15里，当浪子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吩咐奴仆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儿子穿上，这袍子顶替了回家浪子的破衣。破衣当然不会叫父亲喜悦，但是父亲叫奴仆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儿子穿上，做新衣遮盖他，因此他成了一个新人。但这只是外面的。在这之后，父亲马上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虽然浪子已经穿上袍子，但他仍然是饿的。他会说，父亲，我需要一些东西吃， 我一直在吃猪吃的东西，我快要饿死了。父亲，我不需要这袍子，我需要东西吃。但父亲会说，儿啊，如果你这么可怜，穿着破衣，我不能供给你什么。我必须使你的穿着好看起来，这样你才配得过我，我才能供给你好的食物，就是肥牛犊。肥牛犊正如上好的袍子，也是基督的预表。上好的袍子预表基督在外面做我们的义，肥牛犊预表主观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消化、吸收，成了我们的组成，甚至成了我们。借着吃肥牛犊，浪子的面容就会变化。他回来时面容苍白，但他吃了肥牛犊之后，就面色发光红润。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基督，做我们义的两面，做外面的义使我们美丽，以及做里面的义供应我们，好从我们里面将它活出来，做神的喜悦。三，这两面也由王后的两件衣服所预表，这两面也由诗篇45篇13至14节王后的两件衣服所预表。所罗门有一个王后，那王后有两件衣服，第一件相当于客观的义，使我们得称义；另一件相当于主观的义，使我们得胜。这件衣服等于马太22章11至12节婚宴的礼服。